创世纪34章1到17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莫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玷辱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他，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嫩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事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闷子走了。
我们昨天之前的经文是讲到雅各，他离开他的母舅拉班，然后一路走到这个皮鲁伊勒，然后和他的兄弟以扫，以扫是从西尔上去，他们在这个地方碰面。碰面之后了呢，以扫就劝雅各说和他一起回去，但是雅各说孩子们还年幼，那个牲畜也在生那个小动物。也很年幼，他说他要他要按着他们的那个看他们的能力走，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舒哥，大家看这个方向它是不一样的哈，他就在这个舒哥，昨天说他在舒哥造房子，待了好多年，可能有8、9年，反正是好多年的样子。然后呢，今天呢，他们就故事是发生在事件，他后来从舒哥又进一步挪移到事件。来了事件之后呢，他又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开始搭帐篷。那当雅各离开他父亲家，逃往他母舅拉班的时候，他这个路线是这个样子的。那他第一次遇见神是在伯特利，当时是在梦中，上帝跟他说要把这个他所躺卧的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那就是这个伯特利。那其实从地图上直线距离看的话，示剑和这个伯特利其实没有说差太远，但是雅各他却选择在示剑这个地方开始先住一阵子。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利亚的女儿底拿，她要出去见那个地方的女子。那这个"见"的话，我看这个英文有用 "see"，也有用 "visit"。那她是要 是要好奇说要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女子们的装扮啊，她们的生活方式啊，还是说她想要去交朋友？她已经认识了朋友，是要去和他们那边的女孩子们来拜访他们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莉亚，有参考经文说她当时的年龄可能也就是10多岁哈，可能14、5、6、7岁哈。那他就一个人就出去了。那当时的话，社会风气是比较差的。如果是，未婚女子没有父母陪伴出去的话，她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哈。所以，当她还没有看到女子们的时候，她就先被那个地的主人示剑给看见了。那个城市我们说叫示剑，但我们看这个地的主人，他哈抹的儿子也叫示剑啊。这就让我想起，亚当的儿子那个该隐，该隐因为杀了他弟兄之后就被赶出去。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他生了儿子之后，他就把那个建了一座城，就是以他儿子来命名的，也叫以诺。那这个地方我在想，也有可能哈，就是这个哈抹他生了儿子示剑，然后，就也是把这个城命名为他儿子的名字示剑。所以世界呢，他就是这个地主人的儿子哈，有权有势的。那他看见美貌的女子，他就拉住她，他就玷污了她哈。那这件事发生以后，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和他爸爸哈摩他们怎么做的哈。因为世界他是喜爱他哈，心献丽他，心系恋他，好甜言蜜语的安慰他，决定要娶他女子。那我们知道他这个喜爱的话，肯定只是当时出于那个情欲的，哈，不可能见一下他就喜爱，所以是出于情欲上的喜爱。但是他是如何做的呢？他就让父亲去给他聘这个女子为妻，那第四节这个求字，第四节的话，在原文里面，它有这个，在原文里面它是没有这个求字啊，所以他就是跟他父亲说：“你去为我聘这个女子为妻哈。”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当他们跟雅各以及他儿子们说话的时候，这个事件也是他说了很多很夸大的话哈。他说：“你们要什么，我必给你们哈。”任凭你们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着你们所说的给你们。所以他就是看出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就是这个地的主人的儿子那种很霸道，然后以为他无所不能。好，你们要什么我都有我都可以给你们。他的父亲哈姆呢，也是的，他就是答应了他儿子这个请求，然后就去跟雅各以及他儿子来提亲了，然后他也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哈。那么对于雅各来说，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是等于像是寄居的。那这个哈姆就说：“你们可以和我们同住，而且你们也可以把女儿给我们。”然后你们可以娶我们女儿，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做买卖，还可以置产业啊，看上去条件很好，但是要知道这个哈抹他是西魏人哈，那西魏人他又是谁的后裔呢？西魏人是挪亚。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他是含的后代。那含呢，就是他看见挪亚当时在葡萄园里面喝醉了酒，然后赤着身子没有穿衣服，他就没有给他父亲盖上衣服，他就反而出来跟他另外两个弟兄说了这件事，所以他呢就是备受咒诅的，就是这个他的后代，他又生了几个儿子，那其中一个儿子就是迦南，那这个迦南呢，他就是备受咒诅，因为这个含的父亲这件事，所以那这个哈抹呢，他就是从这个迦南的那个后代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备受咒诅的主意。那与这个雅各那是神应许的，这个两个主意其实之间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样结亲啊这种关系的哈。 那再看雅各和他儿子们哈，那雅各他当时多少岁呢？可能应该是100多岁哈，因为他97岁离开他母舅拉班，然后又一路迁移，然后又在舒哥待了很多年，然后又到世间，所以他的年龄可能已经有100多岁，可能110不到或者100多岁哈。那雅各，我们看他当时领他一大家子出来，以及是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啊，他都是很有主见的哈，这个事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但是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他雅各他的反应，他是闭口不言，而是要等他们儿子回来。那等他儿子。他等他们儿子回来之后呢，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像说了任何话啊，而是他的儿子们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啊，就是让他们要受割礼哈，假欺骗他们说你们要受割礼，这样我们才会和你们同住哈。而且从他的反应来看哈，雅各不仅是闭口不言。那圣经里面也没有描写他当时的情绪、他的思想都没有，反而是他的儿子们哈，听见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就马上就从田野里面回来了，就不干活了，而且每个人都很气愤啊，十分的恼怒。那他的儿子们当时可能就是20多岁的样子哈，最大的儿子可能就20多岁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两个方面的，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哈，我想到的问题是，那到底你们觉得底拿，被羞辱这件事啊，是由哪些个原因所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来思考，来避免类似底拿这样悲剧的发生？还有就是思考一下，就是雅各他当时为什么就静默不言了？跟他以前的作风好像不同，反而儿子们出来做主啊，来替父亲答话。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把这个背景地图啊，这个脉络啊讲下来，我们就比较清楚啊，能够理清这个思路啊。再有，大家把这一段的记载呢，放到整个雅各啊跟随神的这个信仰的旅程的大背景下来看，前面他刚逃过这个拉班的追杀，躲过这个以扫的这个啊，跟他的这个可能的报仇的机会，跟他和好了哈，好像一切事情都过去了，风平浪静了啊。然后这个他又跟神摔跤了，他也学习顺服了。你看，那之后的生活会怎样呢？是不是一帆风顺了呢？会不会有新的矛盾产生呢？哎，第34章哈就出现这样一件事儿，女儿出了问题哈。啊，过往的事情了结了，但是年轻一代渐渐长大了哈。长到十几岁的女孩子，20岁左右的儿子们，哇，这些人很厉害哦，啊，造成很多家庭的矛盾啊，问题啊，所以这个信仰的旅程没有哪个阶段是可以松下来的，啊，这是从这个脉络上可以看到。再有，雅各以前的人的样式哈，刚才小平有提到，很积极的一个人啊，说话做事都抢在前面，别人还没有想到，他就已经在那里筹划计划。但这一章呢，却给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雅各。别人都在讲话，别人都在做事，但是雅各呢，却沉默不语。所以为什么，34章在这里哈，把雅各的这一段的另外一面表现出来呢？是要说明什么呢？雅各在这里怎么好像 totally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呢？呀，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这一段里面看到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啊，都暴露出这个问题哈。这个事件你一听他讲话，一看他做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宠坏的孩子，很霸道，富二代、官二代那种的派头哈。这个做事很冲动啊，这个不计后果。他显然他父亲很宠爱他，因为把那个城的名字哈都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命名啊，就好像这是掌上明珠一样啊。那这个孩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招致杀身之祸哈。最后不仅他被杀， 啊，全村的人都被杀啊，都被灭啊，这是一个家庭的样子啊。另外
牧
一
师，
个
你
家，
recording 了吗？牧师，你 recording 了吗？
有，
好好好，谢谢。
那另外就是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那第13节提到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用诡诈的话，他们呀从小从雅各的身上哈看到这个充满计谋啊呀这个做事讲话的样式哈，他们耳濡目染哈，从小会受到这个的影响。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整个这个家族一代一代传下，从亚伯拉罕开始下埃及的时候就掩盖哈他跟萨拉的真实的关系。到了第二代，以撒也是在亚比米勒王的面前，那可是真的说谎了啊！利百加不是他的妹妹，他说利百加是他妹妹啊。那雅各就更明显，包括这些孩子们的外祖父啊，这个拉班更是如此啊。所以这些孩子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受到这些的影响呢，到这儿就表现出来了。你看，只有20岁左右啊。你看，十几岁 teenager 啊，他们做事哈、啊、如此的冲动，如此的不计后果啊，过度的反应，而且是用诡诈的方式哈、啊。所以这个看到哈、啊，这个雅各的问题，神已经对付他了啊，一再的我们这一路看下来，看到哈、啊，神没有任凭雅各这样的做事的方式哈、啊，而是一件一件的让他学习哈啊、要改变啊。要学习依靠神啊，不要用自己的那种的所谓的智慧啊、蛮力啊去做事。所以雅各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从这个问题能够改变出来哈，但是孩子们的影响还在那里，孩子们的这种他们自己要受对付的啊，他们后来又去骗雅各嘛哈，就是卖约瑟那件事儿，他们说这个约瑟被野兽吃了哈，那神也会对付这些。这些雅各的儿子们，到了这个他们去埃及涤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他们的罪也显明出来啊，就是这个罪是一代一代在传递，但上帝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哈，上帝也会很直接的哈对付他们这种的罪啊这个问题哈，时间可能早，时间有可能晚啊，但迟早都会暴露出来的啊，神是要拣选。这个属于他圣洁的子民啊，要脱离这一切的罪。那这一段里面很突出的就看到雅各的沉默啊，哈默事件在讲话，雅各的儿子都在讲话，哇，一大堆的话，但是雅各一句话也没有，而且他没有做事，因为这个底拿实际上被玷污之后呢，一直是留在。哈莫家里啊，到了第17节有提到哈，这些哥哥们说我们要带妹子走，什么时候把妹子带走的呢？是他们把这些人都杀了之后，才把这个底拿从他们家带走哈，这是在26节。所以你从雅各这个角度来看，他作为父亲的，他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女儿，不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哈。好多人解读说这个雅各太冷漠了哈。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都一句话不说，一件事情不做啊。我是觉得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啊，她应该不是连这个女儿都不关心、都不爱的人，她应该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反应呢？还要把它放到前后文、上下文来看啊。之前的雅各是很喜欢计划安排的人，但是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之后，他发觉哈。他的计划，他的打算呢，好多都是白搭啊，白在那里，担忧啊，那些的筹划最后都没起什么作用。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经过亚伯渡口摔跤腿瘸了之后，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信神是不等于说什么也不做呢？你看雅各在这里，他什么也不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更加的严重。他作为这个父亲，作为这个一个大的家族的族长，在这个事情的关头，他应该站出来讲话。他应该这个，你看哈默和事件来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没有认错，没有觉得他们这件事情是做错了，他们只是想解决，按照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父亲应该站出来，指出你们这样做的不对，对不对？然后制止这个儿子不要乱来。雅各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呢，但是当他不讲话、沉默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更糟啊，这个罪恶更加的扩大啊，人被杀死，然后这个雅各的全家面临着危险啊，周围那些人呢，这个不会善罢甘休的啊。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特别交代是神出来哈，是周围的人惧怕，以至于没有伤害他们。如果没有神的保佑，他们这个家族面临着灭族的危险呢。这就是神在带领雅各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雅各会偏左，有的时候他会偏右啊，有的时候积极过头了，跑到神前面去了，有的时候又过分的消极哈，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以至于让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啊，这都是不对的哈。所以这个故事哈，显出雅各经过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呢。他有一种的消极的一面啊，不是说信靠神就什么也不做。我想他有可能在这里是在等候哈，神的作为显明啊，他不想走到神的前面，但是他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哈，这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啊，神还是在训练雅各啊，怎么让他能够成为成熟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带领人啊，一个父亲，一个族长。能够承担起他当承担的责任啊，不能什么也都不讲的啊，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嗯，那感谢主啊，这个事情整个的过程哈，上帝都在掌管。其实这个结果很悲惨，但是呢，实际上雅各家躲过了一个更大的灾难。什么是更大的灾难呢？就是跟当地人通婚啊，定居下来啊，跟这个迦南人这样慢慢的话。整个这个被神拣选的民族就分不出来了。那这场虽然是一场灾难哈，但是避免了他们与迦南人通婚这个结局。啊，这个他们还是能够分别出来的哈，归给神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拣选的民族啊。后来到了这个埃及也是哈，他们是分别出来的啊，不跟当地的人混杂，特别是啊，不跟从他们去拜那些偶像假神啊。
那么他们是个儿子，和谁结婚呢？
对，我刚才讲说通婚的意思，主要是说没有混杂他们的异教的信仰。后来他们这儿子们娶的妻子应该都是迦南本地的人，包括约瑟啊，娶妻也是这个埃及的祭司的女儿啊。那但是呢，他们没有跟随他们去拜他们的神啊，他们一直跟随这个耶和华神啊，没有混杂这个信仰。
因为黄师母主要就是讲的是雅各，就是没把孩子教好。我当时是反驳的挺厉害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属神的父母并不代表孩子就一定会，属神嘛。但是其实我变得最厉害的时候，我突然，呵呵，就是我开始心里开始同意这个黄师母的说法了，因为。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如果我们父母属神的话，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也是属，就是敬神。但是至少雅各的孩子当时是一致的，就是想要用这种诡诈的办法去杀戮。那就好像刚才牧师讲的，就是说因为是他的祖上就一直就是有这种。很有心机的这种祖传，所以讲到最后，还是因为他的父辈的这个罪影响到他们，所以还是父母的责任，就是说，没有把孩子教好，所以刚才其实我在反驳黄师母最厉害的时候，我突然就同意他的讲法，就这样。
无法否认的哈，也很明显，就是这个家庭当中这个罪的影响啊，祖辈对晚辈的这种的影响啊，是存在的哈。但问题呢，不要停在这里啊，就是 在神的里面如何看到那个救赎，如何看到那个改变和更新。雅各现在已经是改变的人，他那种诡诈的方法，他现在，
所以我是同意你刚才讲法，就是说他当时保持沉默，是因为他按照他原来的血气的做法，他肯定也是马上就是报复，但是因为他经过你前面讲的，就是说跟神的这些面对面啊，他的性格成熟了，所以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反应，所以他当时就是说，采取一个违背他的本性要做出的反应，所以他保持沉默。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你刚才的讲法，就是说他可能在一方面在等待，另外一方面因为他这个决定就是跟他的本身的血气有很大的冲突，所以他可能就是一下子不知道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就保持沉默，对呀。
那我们快乐小组，今天我们讨论的那个重点就是，雅各他在这个家庭里头，他没有当一个属灵的领头羊。那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就是雅各他的那个选的地方，他神跟他讲说要叫他回到他的父家伯特利，可是他在那个事件这个地方，就住下来了。那住下来之后呢，他是选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呢，他的那个什么，他就是跟这些，所以他的儿女们，相反跟当地的这些不敬虔，在生活上，在属灵方面都没有教导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顶啊，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吗？那个地方的人，女孩子出门是要有父母亲陪同的，可是她却是一个人就出去，所以呢，她在那个还有她的儿子，就是跟那个事件的那个对话，我们也看到她就是一个用一个诡诈的方法，所以在属灵方面，她并没有生活上属灵方面并没有好好的来教导她的子女。那第三件事情就是，雅各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他没有来寻求神，而是让他的儿子们来自己来主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从这几件事情，我们看到说，雅各在这个家庭里头，他并没有做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者。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弟兄们，若是成家的话，这个属灵的带领是很重要的啊。当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些，我们周遭生活旁边有很多都是一些不敬畏神的人，可是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为圣。那还有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即使我们选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好的地方居住，可是呢，并不是好地方就可以教导一个好的子女。而是呢，唯有就是让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能力来传讲神的福音，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心，所以只有神才能够真的是，就是只有人认识了神，他们的心才会改变。
谢谢少柔，我想补充一些东西哈。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当雅各与以扫见面的时候，他发觉二十年的分别，以扫忽然间变得怎么强大，有400人跟着他，可能就是因为缘故，他也想自己自立了。他没有回去见以扫，圣经没有讲到他回去见这里，就他反而去到索格那里建造房屋，可能就是因为以扫的影响，他也想自己自立山头。后来呢，他住了好几年之后，然后他就 move 到这个世界里，到达那时候，他再重新支搭帐篷哈，还是他还没有去，他没有去别斯巴来见他以撒的父亲。我是觉得这样，因为他没有 honor，他没有去尊敬他的父亲的时候，结果他的儿子也没有尊敬他。第二点，亚伯拉罕 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他知道埃及人的性情怎么样，他就 好小心地告诉撒拉就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能够当以撒到了亚比米勒的时候，他也是要告诉利伯家要怎么样去保护他们一家人。但是雅各在这里却没有很清楚的提醒迪娜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方面他是有学习。第二件事就是他因为没有，他是做头的家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应该站出来就说话。如果他不说话的时候，让他的孩子那些rebellion 的孩子站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不能够再回去了，再能够再 back it up， 只能够顺着那个孩子的意思在做。这个也是一个苏林领袖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正是要为我们的孩子们守望，每天都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会 walk astray 走错弯路，但是我们只能够在这方面经过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回来的，虽然他们可能身上带有伤痕，但是按照神的恩典他们都会回来。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够每天为他们做守望。
刚才 chat 的里面有一个问题讲说，如果雅各对儿女教养不好，最后怎么出了一个约瑟呢？那么出色十几岁的孩子远离罪恶被卖了最后能够依然跟从神信仰不动摇那我想约瑟身上显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这个雅各有影响但最终决定的不是由雅各来决定的。就像这其他的十个儿子这些人的恶，这些孩子们的恶，雅各你看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雅各是唯一讲的一段话就是责备他们这样去杀人到了49章，创世纪是49章，当雅各最后为11个孩子这个祝福的时候，讲到利未和西缅这件事儿，他还记得而且特别讲到我的灵不能与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这个去赞同他们所做的事所以显然这件事情雅各是非常的反对他非常的这个看他们所做的太过分了但是雅各对于儿子小的时候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无论这些孩子们最后是走在偏路上还走在正路上，都受父亲的影响，但都不是由父亲来决定他们自己要负责，他们自己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当他们成年以后而且呢他们要学习这个亲自来经历神。那这些孩子虽然也有走弯路最后他们也都有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特别是在约瑟身上神的恩典显明的特别的明显。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读创世纪，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会发现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只要他们有祷告好像神就一定会回应，然后好像事情就会顺利。但这件事情看不出来雅各有没有祷告，但是我觉得我们看这些东西，我想我们一定都会学到，我们任何事情都要祷告来寻求神。但是我实际的经历却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来祷告，但是祷告以后好像摸不着神的带领，好像看不到神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那今天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雅各不管他有没有祷告，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他没有做出反应好像也是有 consequence， 那就是我们究竟从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当我们是要祷告，那我们祷告以后要是没有听到神的带领，那我们好像就是只能等待，对不对？好像也没其他什么能做了。
Yeah， 主的应许是说祷告就得着，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 后门就给他开门啊。所以那里面那个时态是用的现在时，也就是现在进行时。你既然已经开始为一件事情祷告啊，当你迷惑的时候，持续的祷告，直到你祷告清楚为止啊，这是神的应许的意思哈。祷告，持续的祷告，你神就会垂听啊。寻找，持续的寻找，神一定会让你找见的哈。既然神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哈，你又开始有负担为一件事情祷告，就要持续的祷告。那直到你祷告清楚哈，神给你的答案显明的时候为止啊。所以这是抓住这个应许啊，这个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
我觉得圣灵的带领很奇妙，我心中讲的每一点大家都讲出来了，甚至那个祷告这方面华美讲出来了。总而言之啊，一家之主父亲是一个属灵的带头者，一定要为儿女祷告，其次一定要把神的存在，敬拜神，追求神，认识神的道理讲给小孩听。至于他们听不听，反应怎么样，真的权柄在神那里。但是我们做一家之主的绝对有这个天责要教他们，要不然等他们出了社会去了大学的话太迟了。我只想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当我介绍我的媳妇给我儿子认识的时候，一个在首尔，一个在青岛。结果青岛的女孩去了首尔三四次跟我儿子会面，就住在她的 apartment 里面。青岛的女传道就很担心说，你去住那边会不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吴老师知不知道？媳妇说吴老师知道。女传道说那我就放心了。哎，真的很奇妙，三四次孤男寡女在一个房子里面，居然没有越过雷池一步。因为我从小就教导儿子婚前不应该有那种行为，但是他出去了，他已经成人了，我们只有替他祷告。像刚刚牧师讲的，那是现在事，随时要替他们祷告，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婚姻，他们将来的儿女都要为他们祷告，持续不绝的。雅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这件事情上很可能没有祷告，所以他负的后果很重。牧师讲过，当他写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他把流便跟利未是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要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要不要与他们联络，一直讲他们的罪行。那他自己做爸爸的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认识神这个信仰是要传下去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后代不会蒙神的祝福。
问一个华媒的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就是说万一如果雅各有祷告，但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回应，同时他儿子事情在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里面太多的如果了啊，假设了啊，这就很难回答。这也说明哈，我们跟随神不是一个 formula， 不是一套的这个 system， 一套的 rules， 你这样做一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做一定有那样的结果，没有的哈。我们每个人都要亲身去经历神啊，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去经历哈。我们的经历跟雅各的经历不可能完全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是啊，跟随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哈，也亲身去经历，亲身去体验的。
我的问题也差不多和问题兄差不多一样了，主要就是雅各应该怎么样做，他是不是要和他结婚呢，还是把女儿带回来？
圣经的让我们看到发展的脉络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伯特利啊，那个 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啊、重新恢复他的信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清洁的工作、啊、雅各告诉他们说把你们当中的偶像全部除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家里面已经开始产生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趋势，从这个拉结开始、啊、把爸爸的这个偶像偷来、啊啊、儿子杀了全村的人、抢不仅抢了财物，而且把他们的偶像都一起抢过来了。哇，这个很危险哦，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信仰就会混杂了，所以要清洁哈、啊、这是雅各做对的地方哈、啊、带领全家人回归神，回到伯特利，回到神的殿的地方哈、啊、敬拜神。
我们的天赐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让我们从当中可以仔细的去思考去思想。主，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碰到事情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但是主，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单向的我们把事情交托了我们感谢赞美了，但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却摸不着主你的心意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安静的心能够感受到主你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在祷告当中在平常我们做事我们看到的事情当中，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去感受主你对我们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可以学会属灵的这一个诀窍可以从我们周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来感受到主你的带领，感受到主你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